从牛津来的，一个是从剑桥来的，朱大勇他们。不要忘记，他们能做主教，能做德尔罕的会都，他们一定大家公认的，没有话说的。所以摩尔最给大家帮助的是罗马书，是最基本的一本书，对不对？不要忘记，就是读罗马书并不容易的。那么好了，魏斯考最大给教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？就是约翰福音。年轻的弟兄们，你们如果要读约翰福音，你们最好能懂得英文。如果能懂得英文的话，你应该就让这本书陪着你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，你回过头来再找我，你告诉我你得了多少的帮助。许多人就是没有耐心啊，没有耐心你还读什么神学呢？没有耐心你还装备什么呢？有没有耐心就是你自修的时候你有没有耐心，你否则的话到学校去一样，到神学院学生还是要考试，一到考试大家就要通过就可以，怎么样就要逃过就可以，考完了全部还给老师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有机会很好，但是起码你在你自修的时候你说我要好好的读罗马书，好好的读约翰福音，你从头到尾你起码知道说你不懂的原文，起码威斯考告诉你说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，他告诉你说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怀呀、只有两个，清楚吗？炭火也只有两次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所以整本的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，神的儿子。那第二个给我们看见约翰是在主的怀里，所以约翰代表全教会住在基督里面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来说的，约翰福音和别的福音不一样，但你要从最简单的基本，你要下苦功了。所以谁讲呢？那个凯姆摩根讲，他说有人问他怎么样读圣经呢，他说汗啊，流更多的汗啊。今天我们哪些弟兄姊妹读圣经是读出汗来呢？难怪今天没有不能给教会一些帮助。你都是读别关乎约翰福音的，你约翰福音从来没有好好读过，你能不能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一辈子也许只要一本书就可以了，你能不能把那本书给我？有很多人太好高骛远了。尼托生弟兄他一生只有几本书，不过这几本书在他身上是精通精通的。所以真正要追求的弟兄姊妹，路是有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些完全能帮助我们的。好了，那就是保罗书信。保罗书信最难读的是以弗所书，是哥罗西书、腓立比书、腓利门书。谁能够根据原文能够完全把我们解得最清楚最清楚的，那当然就是莱德福的东西。所以尼弟兄跟内地会谈话的时候，将来如果你们再来的话，你们要把几本重要的书替我们翻译中文，在他的心里面，当然就是因这个安利干三节的这几本书，因为这几本书是基础的书。四福音、约翰福音当然是基础，保罗书信最重要的，在早期的讲的十字架当然是讲罗马，讲的生命、讲的基督当然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跟腓立比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能够根据安利干的三节，你好好的有追求，你给教会不知道带来多少的祝福。所以但愿年轻人能够接受挑战。你们有几个人 能够在主面前说，我愿意在这一卷圣经里面给大家出版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巴西啊，他们每一个人背一卷圣经。有一个弟兄后来也到过韩国，是加柔弟兄，他就把希伯来书就背过来了。所以我就告诉加柔说，现在呢，整本的希伯来书在你里面，不要忘记，不是为着你自己，是为着教会。如果有一个人明白希伯来书，是你，因为你把它背过来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现在只有你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明白这本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弟兄姊妹总得在主面前有一个雄心，主啊，借着我，但愿能叫许多的人眼睛得着开启。如果这一点希望都没有，这一点都不希望给教会有供应，你要拿什么来供应教会啊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知道，要把这些书翻译成中文是很大很大的工程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真是个极大的工程。然后 Body Drama Redemption 就是救赎的史剧终于全部翻出来了，这是一个大的工程，也是个大的工程。你能够从德文翻成英文，从英文又翻成中文，我指着首尔的书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给大家看见的是安利干三节，许多人最瞧不起的英国国家教会能给我们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关门的话，拿着教会的钥匙，就借着他们给我们这么丰富的供应，你能不要吗？好，这是安利干三节。我们再往下看，那个就是诺黎芝的弟兄们。这诺黎芝啊，是 Norwich， N-O-R-W-I-C-H。 如果大家到过英国，特别你往荷兰的方向走，快走到海边有一个城，那个城叫做 Norwich。 那个城有一个特点，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在小小一个城里面礼拜堂是最多，而且是中古时期的礼拜堂。所有在英国最独立的东西，比方说自理会、浸信会，还有很多都是从那里开始的，因为那里离开荷兰是很近很近。所以呢，我们称它做诺黎芝的弟兄们。我们为什么要讲他们呢？有他的有重要的原因。因为第一个人是哥怀德，哥怀德他讲山上教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得救了，就是潘汤弟兄。然后呢，没有多久以后，潘汤弟兄就遇见了一个姊妹，叫做何秀文姊妹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他刚好从福州回去，带了很大的委屈，他回去了。本来他是安利干会的人，结果呢，他在那里看见受浸真理了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知道何寿文呢是在诺黎芝这个地方受浸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这一班弟兄们是谁？为什么尼托森弟兄得着何寿文的帮助？那何寿文给他的帮助是什么帮助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看诺黎芝的弟兄们。意思就是说，刚好在1945年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1945年吗？1945年，我们叫大卫忍耐不住了，另外薄饼，所以那个可以说是闭关弟兄会的开始。在这个时候，那神在诺黎芝也做了一件事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哥怀德呢是1813年到1901年的，他跟达比一样，他一生都没有结婚。那么哥怀德弟兄呢，司布真怎么说？他说他写作 是完全走在时代前面100年。他到了时候，大家看见格怀的著作，要看见金子一样。弥陀山顶到底是慧眼识英雄，他找到了这个人，也找到了这个人的著作。弟兄姊妹，是他告诉我们说，在19世纪有一个运动，是自从戊戌变来一个最大的运动，他指的弟兄运动来说的。但他自己呢，在最早是英国国家安利干会的一个圣品人，他起头就做起副牧师，就好像达比一模一样。所以他有一天他就来到了 Norwich。他来到 Norwich 的时候，当然在圣斯蒂凡礼拜堂做牧师的。他很有口才，没有多久，许多很高等的那一般绅士和富人们，他们就来聚会了。但是呢，他是一个非常绝对爱主的弟兄。有一天他读圣经，他觉得信而受尽才能得救，不是婴儿受尽。那作为一个圣品人，一定要给大家婴儿施尽的。所以他有一天就走到旁边一个聚会，那个聚会是个浸信会，然后呢也看见了有的人就浸到水里面，他去去祷告了以后，他觉得他要受尽。结果呢，他就到那个聚会地方就是被浸。不要忘记啊，是个圣公会，一个圣品的牧师跑到一个浸信会那里去受浸。好了，他受浸了，他回来以后他良心不平安了。如果神的话是受尽的话，那我今天怎么还可能替别人行这个点水礼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他就最后他觉得他应该离开。所以他离开的时候，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，应该是1845年那个时候。那么结果因为他是个名传道啊，虽然在 St. Stephen 礼拜堂做礼拜，很多人来听到啊，所以呢最后呢他一离开圣公会，因为这个安利干会是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，他为什么离开，就是因为他不肯受薪水，他也不肯这个替婴儿受浸，所以他只好离开了。那么一生你看见格怀德弟兄是一个不止爱慕主的话，而且实行主的话，为着这个缘故他什么都走。不要，现在我们讲起来很容易，他等于撇下一切来跟从主，因为他很优秀啊，所以在牛津大学拿了奖学金，只要在国家教会里面好好的做，那个前途是很多。你要讲到为什么不可以，今天有很多人一定听你讲到，但是就是因为要顺服神的话，他把这些都摆下了。所以1845年他一离开圣斯蒂凡就上了报纸了。那一天的报纸是两条大新闻，第一条大新闻就是从伦敦到挪利兹的那个火车通了，这第一次通车。第二个大新闻就是格怀德弟兄离开了国家教会，这是很大很大的事。他家人不谅解他，所以他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结果呢，他就凭着信心他走了。圣斯蒂凡那些弟兄们就跟着他出来，那跟出来那没有地方去怎么办呢，他只好租一个地方。结果租一个地方呢，他终于找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可以坐1200个人的。结果没有想到一租呢就是9年，每次都是座无虚席的，大家听他讲道。因为不要忘记啊，你听你读格怀的东西，他的逻辑性是非常非常强的。我们叫尼弟兄的模仿力很大很大，在解经上你没有疑问的 你弟兄是受了哥怀德的影响，因为在这么多会读圣经的里面，很少有人像哥怀德一样，所以他一卷一卷神就解开了。